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警告北京，动武改变台海现状将会是重大错误。辉瑞 CEO 指 Omicron 传播速度之快，恐怕会导致更多突变。加拿大研制吸入式植物疫苗开始人体测试。与美座台抗中，美学者提倡签署 FTA 定期访问台湾。卢比奥要求 Airbnb 下架新疆建设兵团出租房信息。亚马逊云端服务遭遇重大故障，紧急复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说，中国或者俄罗斯如果企图以侵犯台湾或者乌克兰扩张版图，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的重大错误。他重申美方依循台湾关系法，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布林肯说到，北京为了自身利益企图重塑版图，对台海现状越来越不满。过去四十几年，台海和平稳定，台湾民主蓬勃发展，经济繁荣，对国际社会贡献良多。面对主持人追问台湾是否需要孤军奋战，布林肯回答说，如果北京决定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那将会是个重大错误。布林肯3号出席路透社举办的 NEXT 虚拟全球会议，谈论台海形势的时候说，中国近年加大施压台湾力度，企图改变现状。他警告北京若果侵犯台湾，恐怕会是灾难性决定。美国会致力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他当时说，北京进行挑衅军事作为，试图孤立台湾，不给台湾同国际社会往来，这才是危险之处。美国主要疫苗公司辉瑞行政总裁布拉星期二表示，最新的变种毒株 Omicron 看似温和，但是传播速度就更快，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中共病毒突变。他提醒说，现时很难由南非的新一波疫情中得出明确结论。布拉表示，辉瑞公司可以在2022年3月之前开发出一种针对 Omicron 的疫苗，但是目前还未清楚民众是否有必要另外打新的疫苗。他说需要几个星期时间来确定目前的疫苗是否对该变种有足够的保护。他表示，瑞辉公司对他们生产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有信心，可以对抗 Omicron 和到目前为止出现的所有其他病毒变体。该口服药抑制了病毒复制所需要的一种蛋白酶，若果没有特定的蛋白酶，病毒要进行突变生存就会难得多。而 Paxlovid 针对的就是那种蛋白酶。布拉预计不会很快完全消除中共病毒疫情，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和更强大的治疗方法进入市场，社会将会开始好像看待季节性流感一样看待中共病毒。加拿大科学家开始在人体测试一种吸入式植物中共病毒疫苗。这种疫苗不单止针对病毒用来捕捉人类细胞不断突变的特刺蛋白，还针对另外两种不是太容易突变的蛋白。这种疫苗不是通过注射，而是通过吸入肺部深处的微小气溶胶果粒来免疫。总部位于魁北克省的 Medicago 生物制药公司星期二公布，除了 Omicron 之外，这种植物疫苗对抗所有中共变种病毒的有效性达到 71%， 对抗目前起主导作用的 Delta 变种病毒有效性达到 75%。 Medicago 表示，该公司计划立即请求加拿大卫生部批准，如果获得批准，那将会是世界上第一种用植物生产的用于人类的疫苗。不过该种疫苗的人体测试才刚刚开始。 Medicago 一直都向加拿大卫生部滚动式提交数据。联邦政府签署了购买2000万剂疫苗的合同。据报道，加拿大对 Medicago 研发植物疫苗投资1亿7300万元，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前有成果。美国国会委员会星期二针对中国经济胁迫召开听证会，与会学者呼吁美方若果要协助台湾减低来自中国的压力，应该持续组团访台，也都应该同台湾签署贸易协定，强化美台关系最弱的经济环节。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成员之一共和党籍参议员 南福特在会上关切中国对台湾经济胁迫、外交挖角行为，并且询问与会者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能够做些什么。亚洲计划主任葛内尔回应说，美国同其他国家所能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同台湾签署经贸协定。目前美台仲未有洽谈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双边投资协定 BIA， 因为美国目前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一员，要协助台湾入会能够做的非常有限。欧洲议会虽然表态支持欧台签署 BIA， 但是欧盟仲未启动洽谈签署程序。人权基金会高级策略与研究员汪彩毅表示，若果要支持台湾，美国能够做的就是持续派遣代表团访台，并且同当地立法会委员会面。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要求短租平台 Airbnb 公司下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出租房信息，因为该机构参与中共的种族灭绝活动被美国制裁。Airbnb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短租平台公司，在全球都有业务。美国在线网站 Axios 较早前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说，有14个 Airbnb 的出租房屋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设施里面。一位 Airbnb 发言人在调查中说，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规则要求 Airbnb 筛选我们的交易对象，而不是相关的土地持有人。卢比奥星期二发信给 Airbnb 行政总裁布莱恩切斯基，质疑说一个准军事组织同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行为狼狈为奸，怎样能够通过这样的筛选，令人无法理解。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直接或者间接同一个侵犯人权受到制裁的外国实体做生意，是不是合法或者是道德？就事件，卢比奥呼吁基于反歧视和其他重要人权问题的承诺基础， Airbnb 应该撤回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赞助。亚马逊网络部门星期二上周遭遇重大故障，影响成千上万的用户。亚马逊大概在故障开始一个钟头之后发出的一篇文章说，已经查出今次故障的根本原因，并且正在抢修，但是就没有透露更多有关原因。文章说，今次故障也都影响了亚马逊提供更新的能力。网络情报公司 Candy King 的互联网分析主管马多里表示，他不相信今次中断是任何恶意行为引起的。他说，最近主要网络服务供应商出现一系列的故障，反映了行业的发展。由于操作的复杂性，难以完全避免故障发生，一旦出现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据报道，今次故障亦都令达美航空和西南航空受到影响，但是美国航空、美联航、阿拉斯加和捷南航空就没有受到影响。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两党参议员推出议案，增加投资，捍卫海外民主。美国纪念珍珠港事件80周年。国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允许民主党人单独行动。英媒说，伦敦考虑批准政府有限度参与北京冬奥。联合国秘书长接触到确诊者，隔离中取消出席活动。美参院支持向沙特军售包括空对空导弹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家海外运作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库恩斯和首席共和党成员格雷厄姆今个礼拜提出一项名为21世纪民主法案，要求大幅增加投资，利用现代化工具在海外促进并捍卫民主和人权。议案授权将全国民主援助资金从目前的24亿2000万美金增加到30亿，增幅达到25%，并且成立了4个灵活的基金，重振全球民主资源，对海外民主面临的新兴威胁做出反应，尤其是数字和科技领域面临的威胁。新基金包括全球捍卫民主基金、打击腐败和盗贼统治基金和民主研发基金等。议案并要求建立一个框架和新的资源，包括对付虚假信息。 电子干预、数字专制主义、腐败以及对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构成的直接威胁。礼拜二是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80周年纪念日。当年那次不够两个钟头的偷袭导致2400多名军人和平民死亡，并且有1000人受伤，将近20艘船舰和100多架飞机被摧毁。拜登总统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在颁发国家珍珠港纪念日的文告中说，我鼓励所有美国人回想我们的勇士当日展现出的勇敢，并且铭记他们的牺牲。我亦请求我们所有人真心多谢和理解难以想象的一日的幸存者。已故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当年就日本袭击夏威夷檀香山附近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发表讲话，说1941年12月7号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在事发之后，罗斯福第二日要求国会对日本宣战，并得到议员的批准。仅仅三日之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对美国宣战，同时美国亦对德国和意大利、日本宣战，并投入参加已经在欧洲进行两年多的二次世界大战。今年大约有150名二战时期的幸存者出席了今次的活动。礼拜二，国会就一项打破党派僵局、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的计划达成协议。新法案在众议院以222票比212票获得通过，预计在参议院亦都能够获得60票的支持，并创建一个临时快速通道程序，允许民主党人通过简单多数提高债务上限。法案规定国会必须明确新的国家债务上限的具体金额。快速通道程序将在明年1月15号之后到期。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投票前给民主党议员的一封信中说，一旦参议院通过了取消债务限额的立法，众议院将接受该法案并将它提交给总统。预计参议院至少会有10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这项程序。之后参议院会投票决定将债务上限提高一个固定的美元金额，并以简单多数通过。之前财政部长耶伦警告美国可能在12月15号达到债务上限，如果不采取行动，美国将遭受一波金融灾难，并经历有史以来的首次违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礼拜二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批准政府有限度地参与北京冬季奥运会，但是不会全面性的外交抵制。报道指出，英国依然有可能全面禁止部长级人物和外交代表出席冬奥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言人礼拜二表示，当局还未决定是否给政府代表出席冬奥会，而正在考虑的其中一个选项是部长级官员不出席开幕式，但是被英国驻中国大使吴若兰出席。报道指出，全面性外交抵制获得其他政府部门的力挺，而且得到国会的鹰派议员大力支持。在此之前的一日，美国刚刚宣布将外交抵制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和残障奥运。加拿大两大在野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亦支持效仿美国的行动。另外，澳洲礼拜二亦表示加入外交杯葛行列，预计将不会派出官员前往北京。据外交消息人士礼拜二透露，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二接触到一名感染 COVID-19 的联合国官员，未来几日都需要进行隔离。消息人士话俾法新社知，72岁的古特雷斯已经取消跟住落嚟需要亲自出席的活动。他原定今日在曼哈顿举行的联合国新闻协会年度晚会担任嘉宾。礼拜四则预计参加由尼日总统贝佐姆主持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商讨关于恐怖主义和气候变迁的挑战。目前尼日是安理会轮值主席，而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瓦里克拒绝即刻评论古特雷斯当前的状况。杜瓦里克几日前表示，古特雷斯最近接种了第三剂 COVID-19 的疫苗， 之前他对于是否施打追加剂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全球还有几百万人连第一剂都还未打过。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否决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企图禁止拜登政府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6.5 亿美金的武器，包括280枚 AIM-120 空对空导弹。投票结果是67票对30票。而禁止出售武器的决议由兰德保罗、麦克里和伯尼·桑德斯等人共同提出。据路透社报道，虽然很多国会议员认为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伙伴，但亦有议员批评沙特持续介入也门战争。目前也门战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1月底公布的一份报告，由沙特领导的新政府联盟和胡塞叛军之间长达7年的战斗造成的死亡人数将在今年年底达到 37.7 万人。其中接近 60% 是间接因素导致的死亡，好像缺乏安全饮水、饥饿和疾病。而拜登政府星期二亦都表示强烈反对这项禁止性的决议。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说，这项决议如果通过，将破坏总统对于援助合作伙伴防御的承诺。